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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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光明菩萨。南无相法忍数菩萨。
南无相法忍数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这个各位菩萨，前面介绍啊，唯识跟这个慈性的差别，他们有同有异啊。我们经过这几天的分析呀、我们都观察到，也就是说，我们了解了唯识啊，他的修行啊，损习的这个方法和这个起信论啊，这个真语跟无明的损习。他们说这个大家可能都应该能分别出来，也就是说从唯识阶段来讲，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缘起啊。我真语呢啊，没有缘起，它就是真实。我这个，那我们说观察缘起无自性，其实真语到最后面呢，真语跟起性论呢，它们之间它是相合的，它是一体的，这是用两种说法。也就是说，恰恰相反，到最后面呢是啊，唯识把这个大乘起性论呢，又通过他的方法，给一顿这个解释啊，也就是传承了这个大乘起信论的这个一个方法。因为这个能数菩萨所编的这个摩诃言这个论，我这个论呢也是解释大乘起信论啊，有十段。那么说这个唯识呢说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具备了这个近准则和这个远着的这个准则。而远着的准则跟正语准则的区别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到最后面我们要明白这样的观察到一切法都是缘起无自性，即是真语，也就是我们的当下。也就是当下，也就是说一切法不管是心法还是相啊，它都是缘起法，只要是缘起就无自性，而无自性即是真语。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也就是大乘起信论它是一切法缘起都是真语的显现，也就是说现前所有法都是开现我们心底上的真语啊，而真语呢也开显了一切法，就是但是呢，唯识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唯识的观点是因为只有你生灭灭已啊，也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即是真语。如果你是不稳定的话是不能够开显真语的。你看生灭法他只有把你的真语显现出来，他认为只有登地的菩萨才有这个利益尊生的条件，也就是说他利用生灭来利益尊生，他必须要登地菩萨。而这个起信论呢，他不需要的，是当下每个尊生只要有见闻觉知，只要有名和相，就启动了真语，也就是我这个真语时刻都在当下，不管你是烦恼也好快乐也好，也都是真语里面就马上就能认识到真语。因为你了知一切法无自性的话，因为是真语的显现，是吧？就是说虚空没有见闻觉知，虚空没有名和相，对吧？那么说它是什么呢？无名无相这个即是真语，当体即是。那后面呢我们就它开始一个什么东西呢？也就大乘起信论，它是境界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是正法时代，它是 原，也相当于释迦牟尼佛大乘原始的非常纯洁的这个佛法，也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最本真的一个教法。而大乘起信论是释迦牟尼佛圆寂相当于1000年后也就是把这个大乘起信论的这个观点通过唯识的方法进行开启。也就是说不管是摩诃衍论还是唯识啊，无非是开显大乘起信论的一个手段。其实大乘起信论呢不管是在这个唯识上还是在这个在这个摩诃衍人数普萨这个观点上，它都是一个开显，证明大乘起信论。而大乘起信论呢，它的开显是来自于楞严经，来自于一切大乘经典啊。所以这个满明菩萨呢，这个他说造了很多经典啊，说比例呢大乘地邪文本论20卷，真谛菩萨所翻译的啊，大乘起信论真谛菩萨和这个斯迦兰陀所翻译两个本子。也就是说那个时大乘就已经很多了，就是说能说菩萨以前大庄严论经，这也是一部经典罗什所翻译的。论也就是能说菩萨满明菩萨作佛所行藏，这也是满明菩萨作，但是呢叫做燕无畅医师所翻译的无传。十不善业道经也是满明菩萨作一传。还有尼干子问无我经义经一传，也是满明菩萨作。还有日去轮回经，这也是满明菩萨作的。还有四师法50圣，也是满明菩萨作。大神理无比念法，这个念圣依归，也是满明菩萨做的，金刚智菩萨所译出来的。那很多人呢对大乘起信论呢进行翻译，进行句，或者是讲义，或者是虚论虚啊种种，或者说起信论叫你抄。还有呢起信论这个起信论义记幻湖录，还有这个幻湖卢边威3传，还有这个破邪卷1传，显慧法师这个后来这个对起信论的一个解释。还有这个普济法师把这个起信论这个讲义啊锦衣要诀写了3传。他说起信论就是说很多的祖师啊对这个起信论呢、进行了注解。这个本论的典句就是说大乘起信论前面就讲过，他这个因为他主要的经典就是楞伽经啊。那么说这部论呢有很多人引用，比例来讲世亲菩萨师地论里面就关于到起信论的这个就是在里面起句这个解释非常多。还有唯识三圣论里面还有这个贤首菩萨义记里面这个应用了大乘起信论特别是就是说在大乘起信论里面翻译的时候也应用了很多经典，就比例来讲贤首菩萨在翻译这个在据这个起信论的时候，他讲到很多楞严经、华严经、维摩诘经、涅槃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句子在里面显现出来。 就是把这个大乘起信论这里面很多的金句啊在里面引用。也就是说起信论这个在讲起信论的时候，或者是讲别的经典的时候，应用起信论比较多，这个意思。你说贤首菩萨讲了华严经，编辑了很多华严经，还有涅槃经，它里面很多都是应用了起信论。所以起信论，因为贤首菩萨他就比较早了华严经的初祖啊。偶益大师在这个涅槃序里面这个说，在这个起信为识里面阐明，他说这个是楞伽经的注解，这样。所以楞伽经是这部经典里这个绝本啊，也就是说这个起信论是楞伽经的一个注解。所以主张起信论共通，对吧？共通依著大乘经典，或者个别依著了楞伽经。那我说这个楞伽经是起信论的根本据点并且广泛地收列了很多的大乘经典。也就是说楞伽经呢以楞伽经为根本，然后同时也广泛地收列了很多的大乘经典形成了一个综合系体。但你在批阅起信论的时候这个你会看到这个佛陀的大乘经典里很多的这个广义，就是说里面有华严义啊、楞严义啊、楞伽义啊、涅槃义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些经典的这个含摄着，因为它是个论，是做出来的，是依著大乘的经典做出来的，它已经兜守了很多的经典啊，也就是说举出了很多大乘经典的思想，所以楞伽经是首肯的，因为楞伽经说一心识说成一心分真俗二谛，就是真语和生灭二谛，说如来藏不生灭，受如来藏生灭说烦恼习气扰乱内心，起信论中则说一心真语，说成一心中分出真语生灭二门，说如来藏不生灭是由根本无明而启动，根本无明就是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就是没有显现的真语，就是我们现在坐在那没有显现的真语是由无明而启动，如果你没有无明，就是念不升起，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个如来藏，就是说真语跟生灭这是你迷跟悟的关系，就是如来藏是由这一念而启动我们的真语体，如果没有这一念无明的话，你的真语相当于就像那个金矿里面的黄金一样，就是它毕竟是矿，就是他说靠你这一念我把它取出来，如果你没有这一念无明的话，你的如来藏根本就没有显现出来。所以如来藏的思想你像楞严经里面讲的是如来藏思想，像如来思想这些二十五圆通啊，或者是妙色摩他、妙禅那、妙三摩地它都是启动了如来藏的这个特性、功用和作用。如果你没有如来藏，也就不存在无明那说无明升起的时候跟生灭相依，就起妄，就变成妄想，就变成境界二元对立，那如来藏就等于你在山上玩了一下，就是我玩了一下呢，你的如来藏根本就没有动。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够把如来藏起出来呢？是吧？大家我们为什么要讲如来藏，讲真语这个体很重要呢？大家想一想，刚才我们在座上聊天小赵啊， 他说他越说自己就是佛，我上这一生中可能就他这一念我得到解脱。就一个人这一辈子啊，说自己是佛是非常难得的，就是说可能他死的时候就因为这一念解脱了。为什么呢？因为佛真正的佛真与体啊，是没有凡跟圣的，凡夫也是佛，圣人也是佛，知道吗？就是说佛，你说我现在烦恼那叫烦恼佛，快乐叫快乐佛。因为你这个真语在顿的时候见闻觉知它并没有烦恼，但是在烦恼的时候，真语在烦恼的时候，那个佛见并没有消失。所以呢，烦恼佛、清净佛、圣佛、凡佛，二是说我们讲名字即佛、理字即佛、名字即佛，这个观察即佛、相似即佛、究竟即佛，这五种佛是不变的。从性质即佛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承认自己是佛那一刹那，本身跟理是相应的，叫理智即佛。你达到究竟之佛的时候，我们理智即佛也不多一点，知道？你没有达到究竟的时候，理智即佛也不少一点，知道吗？所以烦恼是真语的不可能跟真语是一体的，因为真语是没有烦恼的。既然没有烦恼，你的烦恼跟真语没有关系。在你说自己是佛的时候，这是那个实相体，跟烦恼没有关系。我烦恼只是你在烦恼而已，我们你那个真语并没有变。就是你成为佛的时候，那个佛和你现在你这句佛是八的。你说你是佛这一念，对吧？你发现你是烦恼的时候，你发现你不是佛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佛和你烦恼的时候不是佛他俩没有关系。你是佛还是佛，但是你的烦恼中不是佛，这是你迷惑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人认为自己是佛，有这一辈子能讲一句我就是佛，可能很珍贵，非常珍贵的一句话。这是我们认为对方在恭告我吗？就是我们拿这句话告诉对方是错误的，就是因为理上不通，从事上从传承上我们讲觉得他在恭告我吗？就是事实上你这一辈子能讲我既是佛，每个众生本来就是佛，你烦恼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不是佛。就是说你是佛跟你烦恼的是佛，这烦恼难道佛有烦恼吗？佛肯定没有烦恼。所以你讲你是佛的那个圆满体，或你是烦恼不是佛的迷惑，跟他并没有关系，知道吧？所以呢，你只是不愿意相续而已，知道吧？因为自己是佛你一定很慈悲，如果你是佛你一定很平等，如果你是佛你一定很清净，你呢？但是你在烦恼的时候你就不承认了，所以又离开了清净，又进入到烦恼分别执着对立取舍，是吧？所以你肯定不承认的，是吧？但是你发现那个你那个见闻觉知，你的名和相虚空，你发现你就是那虚空的佛，并不受障碍。就是说你不管怎么烦恼并爱不了虚空，就是也爱不了你的见，也爱不了你的名字。如果你发现他的时候，你发现我虽然在烦恼，可是我还是语语不动，我还是那个佛，是吧？就是你发现他的时候是变一切处的，知道吗？所以呢，你烦恼不要管他，你就盯住你那个佛，就我就是佛，你就盯住虚空，就我就是佛，因为我是虚空，知道？不承认这个肉体痛啊，这个东西，不要管它。那这是你的妄想，因为妄想与这个虚空它是不共的，因为妄想不可得，痛也不可得，生灭法也不可得，而虚空的本身名和相，或者说它的见闻觉知都是语语不动，是吧？所以你只要盯着那个体，你不需要担心被人家说你恭告我妈，觉得因为我已经超越这种，你说我恭告我妈并不影响我看着虚空，我盯着虚空，我认为我还是它是清净的，它是平等，它是寂灭的，他本来就是我，他的允现就牵动了我的真语，这个事情是语语不动的。所以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都是语语不动的，为什么呢？已经超越了是非，所以这个人就是佛， 知道，所以呢，只要找到了，我们这一辈子有一次找到了就可以，就远远不会忘记，明白吗？所以不管在任何环境中，只要有一次你发现了，这个人就是永恒的啊。但是你一定要认识到，就是说一定要认识，你要认出来啊。后面讲这个本经的大意啊，本经的大意，他说这个本经大意是为如来藏啊起真啊，就是说说一心二门，就是说他这个本经大意就是一心二门，他分成啊几分成五份啊，一份呢有因缘份，二是利益份，三解释份，四串信串修行信心份，串利益份，全修利益份啊，无断分类组织而成。一般在因缘份，主要是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就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也就是说，发大乘是对于小乘来讲的。佛陀在世的时候和能树菩萨在世的时候，我看了一部经典。也是讲能树菩萨为什么要建立中观思想，是因为尊生执着于小乘，我不了在大乘，也就是偏执于小乘的寂灭法，就是执着于禅定啊，执着于寂灭啊，执着于解脱，所以尊生小乘和人天的执着非常严重。因为佛陀圆寂以后呢，尊生呢啊，就很多修禅定功夫执着于小乘，像无边罗汉呢，很多这些印度当时小乘比较盛行的。那么说佛陀圆寂以后，这小乘更加坚固执着，再加上很多的外道婆罗门教进行参与，就注重禅定啊、神通啊、解脱啊，这个他不注重法义。所以呢，因为尊生执着于有部嘛，人家叫有部。有部就是小乘啊，或者是缘起声闻乘啊，所以呢，所以引发了这个这个能树菩萨，他也是一种古佛再来呀，哎，叫他是初地视线初地，也就是说，但是后来到了1000年以后，也就是说，能树菩萨、世亲菩萨出现了，是因为尊生。有一个问题就是执着于空，偏空，对吧？他说偏空法，偏空就是说，因为中观思想就三人体空嘛，就是我们动不动讲是空，对吧？他说因为偏空，所以讲微识，讲象征有部空部就是相部，相部就讲微识而微识主要讲的是。主要讲的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即是真语，就是无自性即是，就是说真语在那这一切法无自性的体上，就是中观思想讲是三人体空，就是说没有人，没有所，没有痴者，所痴之物，所痴之人和所痴之心，三人体空啊。一切皆是空，也是讲缘起即是空，对吧？那这一尊呢，这个偏空是什么？偏空就是说，比例来讲，执着于有个空可得，对吧？就是，所以很多小乘就是修中观思想修偏空了，就是说，在菩萨在那个戒里讲，宁可坐于须弥上，不可坐于念空，有一个空可得，就比例来讲，就是空的。名利都是空的，三千大千都是空的，所以呢他执着于一个空法，所以呢都是空空，所以大家变成狂空，就是我们讲外道之空，所以执着于外道之空，所以这个这个世亲无着他们呢就建立了唯识真，唯识真呢是讲一些相啊，相证，相证主要是讲诸法唯识，就是一切法是唯识限量，这个所以讲缘起，缘起就是众生执着于这个声闻缘起嘛，是吧？所以呢，他是讲大乘， 讲大乘呢的因缘，所以讲那个因缘，就是我们别人讲皈依佛啊，皈依法，皈依僧呢，是吧？那这个那是把佛法僧的这个根本意义搞明白了啊，你就知道大乘的意义，是吧？然后有了这个然后利益分，利益分主要是讲这个，主要是讲一心二门，是吧？利益分和解释分，解释分因为它分成五分嘛，一份是因缘分，第二利益分，利益分就是一心二门，三是解释分，解释分主要是三大，就是提大、向大、运大，啊，穿修行、修行信心分，就是说怎么样的起法信心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信心的这一不退的这个体，就像我们讲前面讲，就是说怎么样的让我们那个真与相续不断，怎么样的修法啊，信心分。修信心分的讲说明呢有四性五行，有四种性，有五种行，主要是这样。然后串利益分呢，主要是串人实修啊，因为这里面讲的实修还是比较多的，从信分来讲，从信来讲，因为它一心二门三大，最重要的一个是讲这个利益分，就是立法，然后是一心二门书是立法利益分三大呢是解释分，解释分就解释一心二门有三种大，一个体大，一个相大，一个运大，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利益，也就是说大乘七心的利益法还是比较强的啊，因为一心里面你说两个门出来，就真与门、生灭门，真与门、生灭门，它是不是有一个真与门和生灭门的互相对立的，就是说你要与真与远，远生灭，生灭就成真与，与生灭远真与，真与就转生灭，转生灭就是六道轮回，转真与就是一真，是吧？所以在一真，它这样，所以它立个真与和生灭的这两个门，就立，就是立法，就是。但是我们立法的时候，在前面还没讲到这一点，是吧？那么这个地方讲立法的时候，就比例来讲这个我们这个临济真立法就比较九种立法，是吧？那说立法会为了传承大乘的这个经典，或者是传承我们这个信心。那说不立法的危险就是哪里？就是说不立法，法缘一断掉。你就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立法一般的见次比较多，就比方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立个法出来，但是众生立法里面它有见和动，就是你愿意进入到生灭状态，但是悟的人可以进入到正语，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受菩萨戒，受了戒有的人呢非常欢喜，但有些人都很烦恼，为什么呢？说了这些烦恼的人，他一定是因为立法而形成了心中的烦恼，就是说因为立了法，你要四众四十八轻，就是他就属于立法的范围之内。我立了法以后呢，众生对立法这个他不了解心性，知道吗？不了解心性，他就立法他就盯着那个法上去思维，他因为有一个持戒、忍辱、精进，有一个四条还有四十八条，他就盯着他不放，定障犯了，他就不知道是心性的问题，所以呢他又持戒，呀我大戒是持了，我小戒我持不了，哎呀我大戒我还是有犯的，或者小戒我持的不圆满，老是在这上面纠结。你看四大愿王他也是有立法的，四大愿王他本身就是个立法，但是呢四大愿王的体是性体，比如呢四大愿王是法身体，就是说离境诸佛其实是诸佛的心性里面所起的作用啊，知道？因为十方嘛，十方就是一念十方，十方是一念。但是呢，我们离境诸佛称赞越来关于这四大愿望的尊生呢，就不知道怎么个修法，就形成了有人呢，他就因为离境诸佛就天天拜佛，他就执着于拜佛，他就不知道离境诸佛啊是心性之离境， 就是说你礼敬的时候，其实呢是跟释放祝福是同体的，是无相的。他不知道无相，就是持戒，我的法身本来就持戒，讲虚空本来持戒，那个虚空本来持戒，它具足戒体，是吧？说叫无相戒，叫无作戒，这是菩萨戒。但是呢，在这虚空的建了一个我持戒，然后天天挂着我在持戒，我在持戒，就自己立了一个法，立了一个法，在这上面去纠结，很纠结。所以这个六祖大师跟神秀大师，神秀大师他就立法了，你知道，他说守心啦、持戒啦、求戒定慧啊，他就立了法。但是呢，六祖大师他就不立法，他说这个他说念升起这个念就是无念，那相就是无相，住就是无住。就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有个念头，你不需要再去立一个念头，那这个念就是无念，就是法身。这个相呢，它本来相就具足了，色身相我就是相，不需要这样立了，因为相自无相，它就是报相。就是说我们现在具的本体，昨天今天明天都是本来就是无住的，不需要再一个另外的一个住了，就是本来就是无住的，他无所住。那这样的修行，就他就不立法，当下就顿悟，这个呢就比较快。但是呢，众生的根基啊，它里面呢切入不到的时候，他很难悟得到，很难悟得到这个当下切入到佛性里面来，他做不到，是吧？立法呢，他就不一样，就是说如果要不立法，就是说这个众生呢，如果要是不立法，他就很难相续，知道吧？也就是立了法呢，他有一个法在那个地方呢，尊生嘛，就执着于一个法呢，就像吃早饭、吃中饭、吃晚饭，他就定醒了以后呢，他就到了早上他就要吃饭，到了中午他就吃饭，到了晚上吃饭，就是说吃饭变成一个规律，吃饭久了以后就变成我们的业了。就是说有个不悟道的人呢，往往就以为这个是自然的，其实这个是不自然的，就是一天吃两餐也是可以的。是吧？或者说你每天上午16点吃饭，晚下午2点吃饭，然后的吃个10年20年，习惯了以后大家都这样吃，发现这个也是正常的，是吧？所以呢，立了法以后我们有一个危险的地方，是吧？所以呢，在正语里面，一心和二门他就立了法，但在那个成这个正语门修的时候，他是不立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有见出来，如果你要受到见，即是正语，是吧？看到名相的时候就知道是心思，这个实力的面子，它是不立法的，因为实力就出来，不是立出来的，它本来就有。但是呢，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叫实，就是有一个实，就是这个实就叫立法了，是吧？其实呢，那个实是没有名字的，实就是正语，它是手，变一切处，无处不是实。就是万法为实，为实显现，都是实，所有的名相都是实的显现，就是都是实，实就是平等的，它本来是平等的，如果你观久了以后，你变成如幻，就是幻的境界。其实有人修行呢，如果你要是进入到那种专注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观察到这种修行了。就是我昨天这个就是过来嘛，我说我把这个随便一个东西吧，这个花拿起来，就是花起来，你眼睛盯着花的时候，还能看见我吗？就是盯着这个花的时候还能看见我吗？他就盯还没一秒钟，他就给了我的答案，说我看着花的时候外面都是花的，就是他外面全是，我盯着花的时候外面都是花的，是不是？就是说你现在盯着这个花的时候，你还能看到我吗？一定是看不到我的，因为我在这个花的周围是花的，就是如幻状态，是吧？它是，就是说因为这个如幻，但是呢花没有的时候你又看到我了，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哎，你发现了我就没有了，外面就变成花的了。哎，就是意思上就是说，但是呢，这个花是生灭的，这个花是生灭的，你要记住，这花是生灭。我没有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世界；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花。盯着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只要你专注花的时候，但是花是生灭的，花是生灭的。那什么东西不生不灭呢？ 我们现在不能盯着花，这个花一定是有问题的，是吧？因为花是生灭法。但是呢，你盯着你那个剑，它就是不生不灭了。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的时候，你看你那个剑，你看我那个剑是无处不在的。只要你盯着剑不放，世界就变成羽化。实际上久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你在梦中禅定中会出现一个羽幻的境界，就是整个世界你的身体啊都是羽幻的。那说有时候我有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忘记了自己上厕所，就不知道自己以为自己在床上上厕所，就完全感觉到做梦，就发现身体跟世界完全是一个梦境，就是梦的境界，羽幻的境界，就是对啊。或者我有一次在打坐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啊，身体变成了这个一座山，然后呢虚空变成了大海，然后我的背心，我这个姑娘呢，我这个鸡娘呢变成一条大道，然后我在这大道上走路，就看见自己在这个背心裤，在自己的背心裤上面走路，然后呢看到我的这个手啊，两个手变成两个岛，然后呢这个头呢就变成一个好大的一个洞，就是一个游玩的地方。就是我在那个走，并且还一个人在给我作伴，两个人。就是两个人一直走走走，就这样。后来我一动，因为在梦中嘛，就是我一动，我手一动的时候啊，那个刀就没有了，然后就变成身体。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啊变成那个样子。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关得比较紧，力量比较强大，我会瞬间可以看到世间的羽化，就是真的会羽化的，就是。所以你在公园走路的人盯着剑盯久了以后，这个世界一定是羽化的，你可以证明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达到这样境界，但是呢，如果你真正的有这样的观法，你一定会看到羽化的境界，这个世界一定是幻的。至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它一定是有幻的，只有那个剑是不生不灭的。所以有观，所以能观到一切名相，能观到真如的实，因为这真如已经转为实了，就是一切名和相也是真如。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所有名的相，你都发现了是你自己看着相了，你这个一念的觉性了，在你这个在那个石上，你看你东南西北都是你的石，它是有生命的。所以一切都是石的时候，世界就没有了，知道吧？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可以看，就可以在修正的时候，这个都是不理法的。这个，但是呢你一定要先悟到这个道理。就是我在讲这个理啊，说理通四即通嘛，理断四即断，理复四即复。就你复住了一切烦恼，你复住，就是说你看到剑复住一切烦恼了，理上复，事上即复，那叫菩萨。理上断，事上即断，就烦恼断尽了，你就成为如来。所以这圆觉经里讲啊，理正啊，或者理断，或者理复。离上障缚啊，就离上障碍缚住了，事上障碍一定会缚得住，离上这个障碍断了，事上障碍一定会断，就是。所以呢，断时成佛叫佛，它叫如来；佛时它叫菩萨，叫菩提萨埵，就是。所以我们不谈断，我们讲佛，就是。因为这个，但是如果您断，就有清净，是吧？这个讲的就是说利一心，就是说利一分呐、啊、和解十分，就先要利益出来，然后就先要讲一心，什么叫一心，什么叫二门，一心二门先讲这个这个法利益，这个法就是比讲阿弥陀佛，这叫法，是吧？我们去净土法门讲阿弥陀佛，这个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叫一心，是吧？他说要解释他叫阿弥陀佛叫什么意思呢？无量光时间，无量寿时间，无量光空间，无量大悲就是境界，一切时空境界，把它显出来，就是我们讲体大无量寿，相大无量光，这个运大无量大悲作用，它这个能显现出来，也就是在前面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真如有两种 这个吮吸嘛，就是说一轮呢是自信吮自信跟自信，不要就像鱼空图空，鱼水图水，就是说看到的全是真鱼，它就无明就没有了。还一个呢是真鱼，就是祝福的越来的显现，就祝福越来的显现，云现惊动我们的真鱼，就是说你看到了见的时候，恰恰是见到了你的见，你跟诸佛如来见是伴的，就是说如来之见，就是说你看到法界这个见的时候，就是诸佛如来。我诸佛如来见看到见的时候，其实如之见，就像我们看到佛像的时候，就是你的菩提心；看到法界的时候，就是你心中诸法，对吧？看到无住时，就是你心中的无住，就是你看到身的时候，就是你心中的清净。看到诸法的时候，你就心中的安宁；看到诸佛的时候，就是心中的这个菩提心。所以这个从唯识觉上也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你这念成诸法原生，就是看到见时就是自己的见，看到相时就是自己的心相，看到用时就是自己的心用，因为没有独立的一个心可得，没有独立心可得。所以呢，常常的你这样的去观察，然后你心是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也就楞严经的讲，万法没有主宰，没有主人，你就是我们众生以壳为师，就是你本来是一个客，在这个念头再过一下，是一个客人，但是把客人当成主人，然后呢把主人当成客人，就是说你了解一切法没有自信，那就是真语啊。可是呢我们把真鱼当成客人了，就是昨天今天明天，或者房子当成桌子，就因为把房子呢反而当成是客人了，就是世界虚空本来就是你的一心，反而我们把它当成客人，然后呢把我当成主人了，我不知道你自己的那个无明呢是万想分别，那是客流，知道吗？就是凡客为真，就是说最我们讲就是说寸多晚位，知道，就是说你自己这个客人就是者啊，已经把主人的位置做了，然后把自己的主人呢这个锁到心，把你的心王就锁在八识里面，那个净力准则，就是菩提净力准则，锁在那个八识里，弯心来庄严，用弯心来庄严自己，就是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来庄严，把自己当作是根本的，却不知道这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有主，就是因为你的念头无自信，世界是无自信，一切法没有自信，就是说我们把没有自信的东西当作是我了。所以一心二门三大串离一分，那么说所谓一心啊，就稍微解释一下，后面他也还有解释，就是他是说这个本真的大意，本论的大意，就是所谓一心，一心是什么东西呢？一心其实就是性，明白吗？就这么讲的，就是本心的性，就是说，因为很多人说我念佛念了一心不乱，念了一心不乱是性的显现，因为身心呢有二门，心有二门，就是心性呢。心性分二门，就是真语和这个生灭。真语生灭这两个名字，这两个相呢其实啊都是一个立法的。我们的这个本性呢是没有立法的。没有立法，因为它是一个理，是吧？而这个理它是一个涅槃体，常乐我净的，是吧？也就是说它是不能延迟到断的，它是延迟到断的。这三名教员他说他不是相对的受制，他是绝对唯一，就是他是绝对的，你说世界上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就是绝对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看到西边也是见，看到灯边也是见，我虽然我已经明白了见，但是呢这个见只能代表什么，是你的觉体，但是不能代表性体。信什么？看到这边也是见，看到那边也是见，叫无量觉，无量见，无量见都是一体的。那一体的是什么呢？叫信。我们讲看灯边也看到见性，看到西边那个信，它没有见， 心里边的讲，就是说为什么叫佛性佛性呢？记得佛跟性，佛是代表他的善根，是吧？这个性呢是代表他的理体，佛呢是代表事，是就是说你的见肯定是随缘而起的，但性不随缘起，知道性是没有缘起的东西，就是说但随缘起而有，但是不随缘起而生，就是说你的见不是从缘起那个生出来的，但是呢不能离开缘起，明白吗？缘起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棍生不无因生，不棍生不是说我看到见以后才有见，就是说不是我看到房子就有见出来了，是那我见是不是从房子里出来呢？是不是从眼睛里出来呢？从眼睛出来自己提醒就有了，从房子出来了应该从房子里面出现的，房子应该看到我啊，它不是房出来，不是这个见出来的，但是又不能离开它，是吧？不能离开缘起这个见，但性就不一样了，如果没有性你就不存在见，明白吗？如果你没有性怎么会有见呢，是吧？所以呢见成哪个地方，成性准生，所以见跟性它是不二的，所以呢看这边性准起见，看这边性准起见，那个性就叫一心，明白吗？所以心能现无量觉，所以呢阿弥陀佛叫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叫法界战身，就是性，他能够有无量觉，无量觉见，他为什么能亲近无量诸佛呢？就是一念之间可以亲近无量诸佛，他摄起无量诸佛，可以化现无量诸佛，也就是看灯边见，看西边见，灯边西边上面下面，是吧？看地狱看天堂都有一个见出来，所以呢在地狱现地藏菩萨，在人间现观音菩萨，在天上现虚空藏菩萨，就是他现无量的菩萨，而菩萨是什么呢？菩萨有时视线成佛，有些做菩萨，有些破前心愿品，有因地道地果地，他说种种修行成道涅槃都有，都需是菩萨，知道吧？因为佛他只是现觉而已，知道吧？他视线就像水里月亮视线觉而已，没有一个独立的真佛存在，性才是一切诸佛之本体，离性就无佛可得，就是，那么说一切诸佛他视线诸佛，像观音菩萨他三十二因身其中一个视线佛，就是他视线佛，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一直在强调无量寿经里面无上人佛，这个法藏比丘啊，或者是这个佛啊，都称为什么呢？都称为菩萨。你看呢，这个修普贤智德的时候就讲到八相成道，四现成佛，这个利益尊生准准事，他们具足无空无相无愿啊，这释放世界干什么？到最后面呢，都劝人家念阿弥陀佛。也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是释放诸佛共赞的。是吧？就是说释放诸佛释放菩萨啊，所依赖，是吧？没有阿弥陀佛就没有释放诸佛出世因缘，没有阿弥陀佛就没有释放过头现前，没有阿弥陀佛释放尊生就没有根本了，就无所归呀，就像没有归宿，就这样。也就是说要了解，是以这个依，这个一呀，它不是，它是一个绝对的一，它不是相对的一啊，绝对之一。所谓的心啊，就是并不是私欲知觉之一，乃本体或者实体之一，谓之一心。它不能够由任何这个名言来说，它就是心。比如说地性、学性、活性、分性、空性、实性都要依性而立，就是说，那说这个这个见性、闻性、觉性、知性都叫性啊，后面都有一个性，而这个性呢就是一心，这个一心人人具足，每个人都具足，因为每个人具备本性体，这样，所以呢，如果你要念阿弥陀佛，你要成信尊，这一念成哪的？这一念叫无明，叫念阿弥陀，这一念无明，无明这一念成哪的？或见或闻或觉或知或念或观或想，就反正在念上，就是我这个念一定成信尊生心，然后起名起相，名跟相也是一念的出来， 如果没有念，拿来明火下面，就是生命下一切都是真于体来。所以呢，除了信之外，就是说世间所有的法都是变化觉，所以你悟了它就叫做佛，迷了那么说这就是生灭法，悟了就是真语，它起个名字叫真语一心，它一这个本性啊，这个本性在任何它没有圣跟防，在唯识上面来讲它有圣防之别。为什么呢？你要见到自信，要生观，你说这个一切法没有自信即是真语，这样讲一讲没有人来，知道吧？或者说你证了一部分，或者你证了二老汉，你不证初地菩萨都见不到真语。但是唯这个起心论就不一样，起心论里面他你这个不管是在真语还是在无明都从真语体里出来，你就是无明，你这一念不可能离开真语，知道？所以无明即是法身，所以你一念生起来就是真语。所以呢，你在一念生起来的时候，立即就知道后面一个性，是吧？立即一个性。那什么叫念呢？念是我们讲一念三千，三千一念，知道？所有的念，称它是三千，就气世间、情世间、无蕴世间。也就说，气世间，那这一念是不是从气世间出来呢？不是。就是那这一念是不是从情世间出来了？也不是。你这一念是不是从这个无蕴世间出来？它也不是。对吧？那这一念呢，本来也是跟它就是性体，故名一念。你要悟到以后，这一念是什么？这一念生起来的这一念即是真，就是我们的这个性，就一念它本来是不存在的，不存在就是缘起。从唯识教来的，就是一念就是三千缘起，天台讲了三千一念缘起，我即是真语，知道？就是性，你要悟到这个性体。所以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是法，是吧？而这个一念呢叫无明。他说一般人无明念法要求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而这一念的话就变成求妄想了，因为阿弥陀佛他说是法，我这一念呢是从这个法里面生起来的。如果你是二元求，也就是说攀缘，这叫根本无明和自末无明的关系。如果你念阿弥陀佛是求，就叫自末无明跟根本无明的纠缠，它虚是生灭法。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最多是这个下品或者是中品往生，绝对见不到佛了。如果你了解这一念和这个法都是真语的话，那个才是真实的。就是说这一念从哪出来，一定从真语出来，法从哪出来，也从真语出来，它都是真语体。是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是真语体，它就是实相，知道吧？所以这一念跟实相相应了，所以念念都是跟这个，那我说这个念念之间，那我说我这一念阿弥陀佛是真语，是念出来。如果你要是把它解释开来，就一心二门里面，一心二门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你运这个念念的阿弥陀佛，那叫自末无明，就是根本无明跟自末无明啊，根本烦恼和自末烦恼，对吧？而这种烦恼就是向外追求，你利用这个根本向外追求的这个根本烦恼，在这样的这个叫做生灭法，名字那个法就这叫生灭法，对吧？而你了解了这一念成真语和名，这个名字也成真语出来，这个叫做真语法。所以呢，一心它有两个门，对吧？所以你在念的时候，你一定要悟到这个体。如果那么说我们这一念阿弥陀佛之外，我们念房子、念凳子、念桌子这一念呢，你这一念呢，所以我们就光念阿弥陀佛的这一念，你要成，所以我们要解释它。如果你不解释它的话，你一定会偏执，知道吧？就是你要了解这一念的话，你突然悟见所有的念都是一样的，知道？就是说我现在看到反着这一念肯定不是什么反着出来，要什么反着出来，反着会有念，是吧？他会念， 是吧？为什么这个他没有念呢？他没有念呢？这个念成真语出来，是吧？就是说，所有念成真语来，所以呢，你这个就是从根本无明直接触动了真语的时候，这就是真语体。好，那说这个时间跟空间叫无量寿，就看到这个时间。无量光就是空间，空间有种种法，种种法都是空间，就是说世间所有的法，只要你不得念，它都是圆满的，叫无量光。所有的见过去未来世间，只要你不牵挂，它都是圆满的，叫无量寿。所以时间的自身自体它一定是圆满的，知道，而它的空间它一定是圆满的，时间非时间，这叫心性。我你感觉到有时间，这是心识而已，知道吗？我这个识心识，心识变法界，其实就叫心性，知道吧？就是说明跟相，所有的明，所有的相都是无量寿、无量光，见人尊生心想，而尊生建立无量境界。就是说这个无量境界把它解开以后的话，叫思义。这上面讲就是说一心二门三法，法就是解释的意思。失意以后呢才产生性，所以呢有四性，有四种性，对吧？就要信日，如果你不信日的话你就可能到转到无明那边去了。所以他解释一心二门三大才信日，是吧？所以这个要明白这个这个法性呢和心性啊，所以心性它就是我们的念，就是心性，就是念，就是因为名非名，相非相，一定在心性它有名有相为心识，心识为法界，就是，所以法界是心识，心识它是平等的，都是识，对吧？看到一切都是识。就是，所以你要把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它这个问题，是，就是所有诸佛都从无量寿出来的，所有骨头都从无量光的出来，所有大悲都从无量这个大悲境界里面出来。所以你解释这个题，你就知道你先前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说你这一念，你这一念生出来一定来自于时，是吧？这一念叫心性，是，但是会执着于时间。如果我们分别去执着，比例来讲，我非要执着于念南无阿弥陀佛，剩下都是错，你就二元对立，就生灭法了。就说你这一念，并不是乃至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而是乃至于整个的阿弥陀佛无念啊。你只有释出来以后，你才没有二元对立的分别执着，是吧？不然的话，你还会说执着于阿弥陀佛凡的一切，是吧？所以阿弥陀佛跟一切法产生脱离。那一脱离的话，那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是怎么建立的呢？因为四十八愿都在他方国土所建立的。人边你说出家相、在家相 和菩萨相，就是，那都是乃至于阿弥陀佛三十五愿、三十六愿、三十七愿、六根相、法界相、一根相，或者是说一些善法相，或者说一些诸法相，或者说一些见闻举智相，或者说一些这个不退转向，或者说我们种种禅定向，那说都是乃至于什么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都具足。我所以呢，四十八愿为什么要讲这四十八愿呢？阿弥陀为什么要讲四十八愿呢？别愿嘛，因为别愿目的是要摄众生心嘛，尊生有差别嘛，是以种种别愿来利尊生嘛，是吧？那尊生的别愿下至于地狱，上至于天堂，佛陀阿弥陀都接受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佛陀舍善根。什么叫善根？就是极乐世界有人天声闻菩萨。为什么？因为他要摄人天声闻菩萨，就是善根处。什么叫善根处？就是佛性，就是尊生都有佛性，就叫善根。所以地狱的尊生为什么能成佛？他有一念，因为他是以一念根本无明，知道吧？这个根本无明从哪呢？从佛性里出来。所以只要他的根本无明，只要碰到了阿弥陀佛，碰到了这一念善根都能成佛的原因，就因为他还有一念善根，我这一念善根都是成佛之因，是吧？ 所以地狱的众生有没有佛性？他肯定有佛性，因为他有根本无明，根本无明就是念头。那么说自末无明就是根本无明向外攀缘分别执着，是吧？所以地狱和畜生都是无明分别执着出来的，但是根本无明念处啊，对于分别执着才产生，分别越重，执着越重，地狱就越重，恶鬼就越重。但是呢，他不能离开根本无明，根本无明是离不开佛性的，知道吧？我佛性根本无明才产生地狱天堂这种境界，自末无明。那么说这一念根本无明是永远离不开佛性的，知道？因为有佛性才能够去受地狱和畜生的境界。所以呢，他有一念念佛他都能解脱，所以极乐世界要不具备这一念就完蛋了，是吧？所以呢，他这一念的佛性是相通的，一定是相通的啊，那就有我们人。所以48愿是对我们人来讲的，是吧？对我们人道，但是人道也具备了十法界啊，是吧？所以只要你不管随着什么因缘有这一念呢，善根呢，都能够跟佛相应。这是就是说众生怀疑不信，就是说我们要信才行，知道？不信就不行。他说所谓之一心之宇宙本体是指，也就是本是指，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这个心呢、啊、这一心呢、啊、就是所有宇宙诸法本体实体，就是本来的这个体，就是它的实相。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它后面的本体就是一心，一心就是阿弥陀佛，一心就叫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就是如来藏，知道？如来藏就是、啊、所有法都从如来藏里出来。你像《楞严三昧经》里面讲，就是说所有佛成佛的因缘、成佛的因地和涅槃，乃至于说的一切法都从楞严三昧中出，或者说从华光三昧中出。因为我不是刚刚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佛啊，阿弥陀佛本愿力故、智慧力故、大功德故，就是其实一尊身都在这体上。所以如来不有海印三密吗？一切法印在其中，我们讲叫印尘，就是印尘这是尊身，这是印字而已，都是如来藏，都是诸佛印现出来，就是。所以呢，就是说尊身不认识才不了解这一心，所以每个尊身都具备了这个一心，所以叫一心，是本体实体绝对平等啊，非相对差别，故名一心。可知这是啊，可是这所谓的真如，所谓的法性，所谓的心性，所谓的法界，所谓的实相，所谓的如来藏，所谓的妙心，所谓的涅槃，所谓的严密国土，所谓的本来面目，所谓天真，或者说种种说明。多少意象，这是意味相同，在本论之中啊，又把它称为一心啊，称为尊身的心，就是尊身的本性，作为一心。所谓尊身心，其实呢，体毫无差别，就是我们尊身的那个心性呢，跟如来的这个心性，它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从七心论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不离圣法呢不能离圣跟法，心性里面没有圣和法，记得。就是说我打个比例来讲啊，就是说你专注这个花达到一定的时候，你可以到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会到色界天、欲世界天到欲界天、色界天、到无色界天，你可以修出很多的神通出来，知道？但是呢，你看到那个剑是共法，知道吗？就是说你盯着那个剑呢、啊、就是如来，我盯着花不一定是如来，但是盯花可以培养你的禅定功夫，你的功夫越来越深，就变成圣界，知道？就是说你圣界就是一个境界而已， 啊，你达到这个专注者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与幻了，就是境界。但是这个花是生灭的，没有用，对的。但是呢，它跟月亮没有关系，知道吧？所以你定制它达到神通的时候叫圣界，如果你是散乱的叫凡界，是吧？有圣有凡，是吧？但是呢，你定住那个界呢，那个界就是真语。我这个真语，一切不管是神通没有神通，那个界呢就是真语。就是你见到那个真语，它能够有凡夫也能看得到，圣人也看得到。就是说，你见这个花，花是生灭法。然后达到神通，你不断的修禅定功夫，你盯住不放，你可以达到很清净，但是呢你看不到花的实相，知道吗？所以你圣人啊凡夫啊，他这个都是生灭的，知道。那我说你看到不生不灭的那个东西，不管是凡人跟圣人都能见得到啊。就是说见到的人他是非常清净啊，他就是说特别安心。因为你见到了真语，所以你要意会到。我们讲理智即佛，还没有修之前就看到一切法成性灵出来，就是说你要看到，这样一心成为终身的心啊。所谓一心为宇宙的这样精神，就是宇宙是没有精神的，就唯有心，心性就是精神。就是说整个世界以心为精神，就是说除了心神，就是说桌子会不会讲话，桌子肯定不会讲话了，地火风水色彩香都不会讲话，心才是它的话题，就是能讲。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它的本体啊，世间人家他就是说万法就以心为它的精神，为它的灵魂，就是信仰。为什么有信仰的人就有灵魂了，就是说虚空能不能成佛，法界能不能成佛，你成佛了虚空就成佛了，变成真语了，这样。所以呢这个花就是你的复性力，什么言辞，山河大地都是复性力言辞，它的讲话就复性会讲话，就山啊河啊水啊，这个都是佛陀讲话，这样都是佛陀的言辞，就是你自信的预言他会讲话。所以跟鸟语花香即是佛语，就是说花开花落都是佛陀在讲法，就是真语在讲课在讲，就是他的言辞，他是有精神的。所以尊生的心呢是一切个体的精神，就是说一切个体就是房子凳子桌子，它都有一个见闻觉知，它都有一个名和相，不管是名相也好还是见闻觉知，都是你的真语显现出来的。宇宙精神，宇宙啊，换言之所谓一心就是就是众生心呢，从伦理伦理上来讲就是宗教的名称，讲众生心就是像我们讲的真本呢，就是真子的真，就是说我们的心才是万法之真，它是不可言辞不可说，不可思议，但是呢它是没有它的话一切法都无言，就花看不到花，就花不知道自己是花，它也没有名没有相，一切万法于是，如果没有这个真，那一切教都不起作用了，一切法都叫教，就是教是显心的，教不能显心，那就是弯左，就是见显心，心而示教，因为有心才假这是花，如果没有心你怎么会知道是花呢，花不自花了，就是没有花又怎么显心呢，就是所以呢这个花叫教，我心呢为真，叫真教，就是说这凡子为教，我们的心呢为真，叫真教，真是心，就是一切以真为本，没有真拿来教，没有教拿来真，真教真教。所以有人讲佛法不是真教，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就是只有真就有教，有教就有真，一切教为了示境，就是一切法为了显心，而心呢能示教，没有心它是就不知道是花是草是房子是凳子，因为它字不会说。后面讲所谓的这是讲一心， 所谓的二门，二门就是真愚门跟生灭门，就是心真愚门，心生灭门，就把一心开显的体和相啊。所以心真愚门，心真愚门就是一心之体，就是显它真实处，就是说我们有真实处，有虚假，就是一念肯定是虚假的，因为你要了解这一念就是真语的话，它跟心性是相应的，就是说你就它这个换了一个名字，就是说你悟了它将是真语，啊，如果你迷了它将是生灭。讲真语就是说心呢能显真语，能显生灭，所以呢这个心我们讲叫尊生心，它迷死了叫如来藏。我这个如来藏呢，这个我们是按我们在真愚门跟生灭门里面两个体上，就是说这个两个体上不是真愚故，就被无明所遮，所以呢心也就遮掉了。心遮掉了，比如说你就在无安心上，不是心故。但是四道心怎么样才四道心呢？就是四道真愚才能够四道心，不是四道真愚跟心性它是不相应的，所以呢就是说它是实相，也就是从绝对无限的本体方面啊来观察说明一心啊，就是一切绝对，就是说以绝对的心来看四万物，来说明一心。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看东西啊就很简单，就是说我常常讲的，就是说世界本来就是清净，本来就是寂灭，本来就是如幻，就是因为所有的法都是本来清净的，就是说除了你这个无安念，就是一念在动之外，我才生出这个生灭门出来。就是说他说你这一念之外，所有的法本来是清净，也就是了知这个诸法本来无明无相，是吧，本来无明，它本来清净的，本来寂灭。实际上所有，我想讲说我们的心是没有问题，我们的世界是没有问题，我们的境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稍微的客观的看一看，它就本来清净，就是一切法本来清净。就是说我们常常也学会这样观察，就是你骂我的名字，本体是清净的。如果你观察习惯了以后啊，你就会自然而然，你遇到任何一件事情，你就会有观察。就是说这个桌子本来它是清净的嘛，就是本来清净的，本来如幻，它桌子它自己没有名字，是吧？只要你了解它没有名字，没有相貌，就一切法都没有任何念头，它本来是清净的。你观察，你常常的观察。观察清净，本来清净，到一切去都是清净，如幻，你知道？所以身体、牙齿、牙缝、这个头发，它都是清净的。就是我们的心也本来清净的，那什么东西是不清净的？就是那个弯，那个无明而已。就是你升起这一念的时候，无明，无明跟它二元对立。我这一这个一念的话，本来就是诸法缘生了不可得嘛，是吧？也就在它了不可得的时候，一切法不可得的时候，就是性嘛。就是心性就出来了嘛，本性就出来了。性是不可知不可见的，不能用见，知道它是有定，它定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色摩他刹那三摩地，那个定可以看得到。但是呢性我们是看不到的，知道，所以见能看得到，见性的性你看不到，只能够意会，不可以用眼睛看，不能拿，不能够去捉它，不能取它，因为性就是等念头都从那个地方出来，知道。所以我们了解我们这样的常常这样的观察，常常观察一切法，你的念头自体是清，你的念头世界，念头是诸法远生不可得，你慢慢慢慢的你就会体大向大运大就出来了，是吧？你就跟你这个大就是出来了。二门生灭门是什么？生灭门就是一相一心之相，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心之相，性相嘛，心之相，相，所以呢，我们讲心相，就是你现在就看到这个世界的相，就是我这个相是对于差别的现象啊方面来观察说明一心，就是说心真愚门的绝对界和宇宙无远的之别啊，无中观之别，无浮凡圣凡之别，无污心之别，是平等无差别的。 也就是说他讲真与门是什么，是个绝对的境界，就是说宇宙无缘，没有远没有近，就是说虚空自己不会远自己啊，虚空呢也不会远他人啊，就是他没有这个心呢、啊、所以呢他无远自别，无安真，没有这个真和弯的概念，他不存在取一个真取一个弯的概念，是吧？他没有中弯自别，没有圣跟凡，就是没有圣人和凡人自别，就虚空没有圣跟凡自别，就是没有物跟心，就是说它里面没有一个独立的心和物存在，就这样，它是平等无差别的，这个叫做一心，叫真与门。我生灭门呢是相对见，现在他说这个它是决然宇宙决然的具有缘跟境，缘跟境真妄生凡物心之差别，讲生灭门。我想生命就是说他这个真实门呢，就是说在你比例来讲，我现在看到房子，看到房子，我也看到他的真，我也看到了他的假，就是说虚空，我现在定立一个虚空，是吧？这个叫做有个名字，有个相，这个叫做假，是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这个二元定的分别，就是这个叫做弯，对吧？执着它就叫做弯。但是呢，我同时也知道它的真，对吧？就是我知道它明跟相是正与这个真有中弯之别，就是说生灭法里面有中跟弯，是吧？有圣跟凡，就是说假的就是凡，真与就是圣，就是它有圣凡之别，是吧？有这个物跟心存在，就比例来讲，我看到剑叫做心，是吧？我看到无名就是叫妄，是的，因为我执着于这个念头，我执着于念头与生灭，这是无名。但是呢，我知道这个念，这个念看到我看到这个世界，看到剑就看到真与这一面，就是说它有弯的一面，有真理的一面，有圣的一面，有反的一面，有物有心，这个差别。就是因为有这些差别就叫凡，因为凡我们是凡夫，在生灭里面他可以看到圣跟凡，真跟妄，物跟心，远跟近，就是你看到远法也可以看到近法，就是说对于凡夫来讲，生灭法来讲，对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看到就是说你悟了没有悟了，你应该是了知的，它是有这种分别的。真与门呢，它是个绝对的境界，就是就像虚空，它不知道虚空之间，它是。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是以我们的心来分别出来，不然的话，我们讲法就没有辨别。就是说，我现在讲法，真与会有分别吗？就是你们不可能跟佛讲法，是不是？跟哪个人？跟凡夫讲，凡夫就有了别，有了别的时候，你就会有，尤其了别哪一论之间是真，哪一论之间是假。哪一种之间是圣，哪一种之间是凡，哪一种之间是心法，哪一种之间是二元对立法，记得你可以辨别的出来。这种辨别是在凡夫的角度，就是听法的人在这个地方去修行的，记得。所以呢，就是说你不能把自己建立在这个绝对的体上。我们都在相对里面，怎么会接对呢？就是你也在相对的体上，就是讲法，就是说我们要明了，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取舍，不知你就做不到，你就没办法去辨别了。那你做错了你怎么知道呢？就是那你做错了知道，你知道错那不就是错了吗？就是你知道对不就对了吗？你知道对知道错那不是二元的吗？凡夫它是具备这种功能，也就是说它就是生灭法，生灭里面它有真有假的这个辨别能力啊，差别。所谓三者就是体大，三大就是体大、相大、运大。那说体大、相大、运大，就是一心二门这个大乘的法法体呀、说明其性。其性状，他说这个说明呢， 说明一心二门的法体，一心二门的法体，何故名为大的理由，它为什么叫大呢？怎么大？变一切处为大，是吧？小就在一念，就是你这个见，就是比那人他这个见，见的就是我这个见，就是你看到这个见，就一念一是见，变法界一是见，见就是变法界一非大，对吧？就是说这个一念一非小，这一念跟法界它是统一的，就是见着世界任何东西都没有大，就比那花它就是小，就是小，是吧？但是见呢无限的大，就是说你看到花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见，我这个见呢其实就是花这么大，但是你看到房子的时候呢跟房子一样大，你看到虚空的时候跟虚空一样大，是吧？或者说你想变法界跟变法界大，它大无限的大，小小不在大，大不在小，他说它是统一的，它是个片区，是吧？像它像大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像就是实嘛，就是名跟相，就是名相是统一的，就是说一相分出无量相，无量相都是一相，都是心相，所以心相无限大，虽然分出无量相，它都是一个心相，就是心相，就是说哪个地方不是相呢？而且哪个地方不是实呢？就是，所以呢，这个一心二门，这个其一心二门的法体，说明其性状，其性状，而就是说这个一心二门的法体何名为大的理由，也就是说从体上观看了，就是从体上看，从相上看，从运上看，就是说从体上看一心二门这个法呢是遍满法界宇宙万物，就是说上至于佛陀，下至于呢六道众生、恶鬼畜生，乃至于猫船啊，没有一个不是成一心二门，不是一心二门之法，也是为体大，就是我们体大就是性大嘛，是吧？哪个众生不是从一心里面出来呢？分出二门弯跟真呢，是吧？就是说，只要是众生，肯定是从弯里面出来；只要是佛，肯定从真里面出来，真语的出来，从真语的出来。从弯里面出来都是一心二门，就是生灭门跟真语门，它一心里面分生明、生门、生灭跟真语，生灭跟真语它是真语，它是绝对状态，对吧？我生灭它非绝对，它可以辨别，它可以辨别对跟错啊，可以辨别圣跟法，可以辨别啊这个心跟物，所以就是说能辨别，但是都从一心二门里出来，所以呢这个叫做成这个体大，成向上观看一向二门，也就是说有无量恒沙功德，是为故名向大，就是说向大就是无量恒沙功德，就是性中有无量相嘛，相中有性叫做体大，性中有相叫相大，相大是指性善的功德，只是性善的功德，性善功德就是你在看见的时候，比例来讲你专注见的时候，那你这个色的功德就会出来，你注重声音的时候，注重闻性的时候，那你妙音就会出来，你注重觉就是见闻觉，你注重觉的时候，那么说你的处理无量的这个神通都会出来，你注重意的时候，就是注重知的时候，就是说这一切方法你就注重一个知，注重知的时候，那么说你就会一切这个万法的空性呢、于幻的这个体就会出来，就让别人家念啊或者想啊，就别人看到这个世界心都是心相，那么说你进入于幻三密，他就会三昧的功德就会出来，我三昧的功德出来，一心相都转为功德啊！我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你做禅定的功夫的时候，做到一定的时候啊，所有的这外面的色身相互抽法都变成清净庄严，因为你进入一心的时候， 进入到专注的那个体上的时候，那么说外面的功德相应的会有转变，知道？就是说见上、闻上、觉上、知上，因为见上是对色来讲的，就色，你现前的这个色都会转掉，就是这个房子，你像念我常常讲，你要念这个往生咒，山河大地都变成黄金如钩啊，长河变成瘦弱啊，虚空都变成宝盘宝盖，它可以转掉，就这样。就是说你心里面正是你的真语的话，那你真语的这个体大里面会出现无量的功德，这个功德就是，它功德并不是另外生出来，知道吧？是这个花你看到的，是因为你没有看到见性。如果你定看到这个花，然后你不定着花，你定着见，定久了的话，这个花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无量的功德了，变成清净的、庄严的，还是这种功德。就打个比例来讲吧，你看那鸟就在骂人，但是呢，你不去分别它的意思的时候，它非常好听的。但是呢，你去分起灯念分别的时候啊，那个叫的声音呢、就变成骂你了，是吧？那鸟就在喳喳喳，你完蛋，你怎么样？你要死，你骂人。但是那你要被你听懂了，哪得了？是不是？你聚众见的时候，不仅了解他这个转为实相的，所以呢，生生相无出法不可思议的。你造恶的话，就是不断的二缘对你分别执着，那这个世界就转成地狱恶鬼畜生嘛。如果你不断做善的话，你这个世界转为天堂，天堂也在当下哇。所以这个我是有很大的经验的，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的声音呢。要达到六根互用的时候，你眼耳鼻舌因为手都可以看到物质的，我们讲用心看物质，物质都很庄严，用大脑看世界，世界都是丑陋的。比如说我们用大脑二元对立看世界，用心看世界，怎么用心看世界？把心打开，让世界进去，世界跟你心情不二，就是不要动念头，当下就是心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都是你抱怨的对象，这样。如果你二元对立就分别，是吧？所以你在外面看，用心看着花，它就是很美，就是用大脑看世界花，那就是假的，是吧？所以我们老是用思想，用这个用侥幸脑力的这个思维，这个妄想来去辨别，你怎么装你内心都是错误的，是吧？所以呢，如果真用心的思维，外面世界在你心中真是庄严的，那说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在家里可以改变一个家。在公司可以改变一个公司，在公园里可以改变公园，就像我们常常讲阿弥陀佛，公园就改变了，是吧？就是吧，我们可以把杀猪场、医院这个臭气啊变成香气，就是吧，可以把这个杀猪场变成救生的地方，你可以把公园变成很庄严，一定能改变。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这个。要了解它有无量的用，叫运大用，无数不在用，就是说你这样看到的善恶好坏都是你的自己在用，因为一心二门它有，要不就生灭在用，要不就是真语在用，你要在真语体上就变成无尽的庄严，无量的过头，无量诸佛现前，常常跟诸佛菩萨在一起。如果你要是用生灭二元对立起舍执着的话，那就地狱恶鬼畜生跟你充满在一块。所以呢，你用不一样，所以都是你感召来的，对吧？所以你看到不好的东西，都是你的生灭相、烦恼相感召过来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但是呢，都是自信在用，对吧？就是说，不好的东西，只是我们不喜欢而已。当然，都是你的心在用，是吧？所以三者都是大，是吧？一心二门都是过名为大。现在过去未来一切法尽在其中成彼，而从此岸到彼岸，从到涅槃的境界，是吧？那么说这个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我变法界都在这一性二门里面，称之为大，所以叫大乘所谓的四性，我们讲真语性、佛宝性、法宝性、这个身宝性，他们说有四种性，所以信心有四种。而临界一性二门三大的真语法义、真语法和义， 所以呢，信仰根本真语，根本真语哦，显现三宝，就佛宝、法宝、僧宝。所谓的就叫第五行，五行呢就是不痴、持戒、忍辱、精进啊，止观这五种。所以最后一条就是讲这个不痴、持戒、忍辱、精进，还有止和观，就是对于大乘的真理啊，就有了深切的信仰，实践和观行啊，它的真理。所以无形归结之处啊，就在于什么？真与一心三密。其实从我们究竟讲就是念佛三密，就是真与一心三密的究竟处，是为佛果，就是说佛陀的果啊，在你一念之中，它特异缘很多，是吧？不能成就真与一心三密，但必有甚方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和修习之。他这个最后呢，在西门里面就讲了念佛，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阿弥陀佛。这个大家听完以后啊，要自己心里面复习一下，就是说稍微观一下。其实我讲的好像很长，其实范畴比较很小，不是很多，其实很远于思维的，因为我们讲的这个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重复的讲。但最重要呢，要大家自己修，在家不共行，不去观察，没办法感受到佛教的珍贵所以干事还是干事，你找不到感觉。